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11月12号到11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 IPAC 发布公告，承诺推动立法禁止活摘器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于周三11月12日宣布，来自28个国家的跨党派议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五届峰会上承诺推动立法，防止国人协助中共政权活体摘取人体器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声明中表示，成员谴责中共国家批准摘取器官与器官买卖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并承诺推动立法根除此种做法，防止国内个人、机构或政府共谋从事器官交易。采取的措施包括禁止器官移植旅游，对施害者实施制裁，提高器官移植透明度，以及限制与中共在移植医学方面的合作。
美前情报官表示，中共利用认知战攻击法轮功。美国国防部旗下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NGA 的前首席技术官 CTO 核能力副主任前高级情报官员安东尼文奇博士11月13号告诉大纪元，中共利用美国的社交媒体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等行为，是在美国发起认知战。文奇博士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采取调查、起诉等行动，来阻止中共这种认知战的威胁。他建议向美国华人、美国主流民众提供培训，提高民众对这些虚假信息的辨别力。
用传统文化讲真相的实例与交流下，启发善念解心结，作者杨彤。通过学习飞天大学的传统文化课程，我们了解了传统文化三大支柱儒、释、道如何融入中国人日常生活。儒家讲的是入世之道，修德安身，特别重视家庭、社会的秩序和礼仪，提倡五常，仁、义、礼、智、信，又讲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标准，用来维持社会和家庭的稳定。佛家和道家讲的是出世之道，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提升自己的品德和修养，返本归真，走向更高层次的生命状态。他告诉人们因果报应，做好事有福报，做坏事要受惩罚，甚至死后下地狱。他鼓励人们向善，通过修行来摆脱生死轮回，不再受苦。系统的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和与同修们的配合，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佛法无边，弘恩浩荡，心中无比感恩师父的一路呵护，安排我们参与不同的救人项目。而这些项目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意识到一些众生不接受真相的原因是党文化造成的。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弟子大纪元系列文章解体党文化，对党文化的分析很透彻，但是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是否要由大法弟子郑师法来回答。师，答案就在中国的5000年文明中，中国的5000年文化，那是正统的人类文化，那就是答案。一，用老天爷破除无神论心结。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位1960年代的男性，在齐齐哈尔，之前多次接到我们的电话没有退， 说他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同修从三个点去突破，一是先了解对方是哪里人，二是了解对方大约的年龄，三是解无神论心结。同修先说自己是东北的，问对方是哪里，然后说中国这么大，能遇到老乡真的很不容易。又说过去几年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生命，是您的善良和福分换来了今天的平安和幸福，希望您更好地守住福分。听大哥的声音很沉稳，到劝退点时，对方说别和我说这些，你们好多人都给我讲了，我不信，别整那些没用的，我就信自己。同修意识到这种人受无神论影响，如果继续讲神佛，众生不想听，可能挂机，先不要否定对方。同修说，我理解你，不少朋友有同样的想法，但是中国人都相信老祖宗啊，相信仁义礼智信，对吧？这些都是上天传给中国的，中国是中心之国，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是顺从天命，相信老天爷能保佑我们风调雨顺，你说对吧？这时对方不抵触了。同修继续讲，中国文化有一个特殊现象，像北京天坛有一个牌位皇天上帝，只是一个牌位，没有具体的形象。上帝这个词在民间就叫老天爷，老百姓只知道有老天爷的存在，却不知道老天爷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只是有一个概念。所以中国文化对任何民族都很容易接受，跟其他信仰不冲突，跟耶稣、圣玛利亚等都没有矛盾。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包容各种宗教信仰。听到这，对方说，你说老天爷，这我信。同修说，大哥，人生在世，各有各的命，各有各的难处，走好每一步，不愧天，不愧地，不愧良心，咱们做人要知足感恩，用心守护内心的善良，那才是自己的福田。这个三退就是希望大哥好，祝您笑口常开，心想事成。随后这位众生明明白白地退了队，还听了一些真相。二，借用历史人物启发善念。一位东北中年男子接电话时态度很不好，大声问，你是哪里的？干什么的？同修说，大哥，我是某某人，从事某某方面的工作，今天打电话是网友间的关心，最近看到一个传统文化的视频，分享一下。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范仲淹的善行让自己的家族昌盛了800多年。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咱都学过吧。咱们中国人都很重视祖先的坟地，那与后世子孙的命运有关系。范仲淹为母亲准备的那块地被风水先生称为绝地，会断子绝孙的那种。风水先生就劝他换块地方，范仲淹说，既然是绝地，不应该让别人来承担这样的坏运气，宁愿我自己承担。后来呢，他有了4个儿子，那些厄运在他身上并没有应验，是因为他的善念善行改变了他的命运。还有一件事更显出了他的大公无私。1034年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积极治水，平息了水患，当地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后来范仲淹得到了苏州的一个著名风水宝地南园，风水先生建议他把这块地用来做住宅，说是能使子孙飞黄腾达。范仲淹说，只有我们一家人富贵的话，范围太小，不如在这个地方盖个学校，让附近的孩子都来上学，得到富贵的人不就更多了吗？于是他在南园那块土地上修建了苏州书院，培养出不少人才，现在苏州中学的校址就在那里。结果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也做了宰相，而且后世子孙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可见 人要时常怀着一颗利他之心。虽然我们不能都像范仲淹那样行大善，但也要积德行善。听了这些，对方的态度缓和了，说了一声嗯。同修接着说，现在社会道德败坏，曾经的礼仪之邦已不在，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德不配位必有灾祸，所以现在灾祸频频不是偶然的呀。你因为工作关系有入过党吗？还是和我一样只是上学时入过团？对方说，没入过党，就是老百姓，是团员。同修说，那您就用某某化名把团退出来，将来您平安幸福了，我就替您高兴。对方感受到了同修的善意，说那好吧。同修提到，如果法轮功不好的话，能有那么多人练吗？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红传，却唯独在中国遭受迫害。对方说，我是东北的，看到过你们的真相小册子，知道你们也是为了老百姓好。三，守信经商，吃得亏，人多后福。还有一次，同修用与俗语吃亏是福相关的小故事，与众生沟通得很顺畅。同修说，之前看了一个文章，是讲一个人接了一笔铺地砖的生意，签完合同后，甲方老板一看，按照合同那人不可能赚到钱，于是让手下盯着他，以免他偷工减料。工程做完后，老板发现那个人没有偷工减料，就问，你这个工程赚了钱吗？对方回答，没有，签完合同我就知道没钱可赚。老板吃惊地问，明知如此还要把工程做完吗？对方回答，是的，既然签了合同就必须信守承诺。这个人为了守信，把自己的本钱都亏完了。当晚老板找来了所有分公司的主管，交代他们，以后我们铺地砖的生意都只找他做。这个人因为诚实守信，肯于吃亏，从此事业兴旺起来。正如道家人物张三丰所说，吃得亏，人多后福。四，结语，随着用传统文化讲真相的经验增加和同修间的交流及启发，我们知道了，在传统文化中能找到党文化为什么是错的，中共制造的党文化和篡改传统文化有意地引诱人们向外寻找问题的原因，千方百计放大和利用人性弱点，并加以极端化，使人分不清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而神传文化能够帮助人们对自我道德良知进行反思和拷问，明辨是非，归正人心。有人提出，如何识别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部分，同修总结了两个参考标准，一是通过神韵所展现的内涵来领悟真正的传统文化，另一个是24个千古英雄人物的事迹。从法中我们悟到，这是创世主安排的，奠定神传文化的基础，旧势力给中国文化里面安排的一些东西，我们不容易完全分辨出来，所以怎么样运用传统的文化引导人认识到真相，破除变异的观念，也是我们讲真相的重要一环。
发财力挂门把要理性，作者大陆弟子。眼下又到年底，不少同修发财力效仿神韵做法，把财力装上塑料袋挂在住户门把上，这样发起来省心，数量多又安全。可是有一个问题同修忽略了，新小区和新楼房物业管理员摄像头多，清扫工早上5点左右就上班打扫楼层时，门把上的台历最先被清洁工发现，会被收走。一个同修女儿在物业当清扫工，她给母亲说，妈，你告诉你们法轮功人， 不要把台历挂在门把上。我们公司开会了，经理强调，上班后先不要打扫楼层，先到楼层各户看一遍。如果发现门把上有法轮功人发的台历，就收走，送到公司。又说，公司地上堆了不少你们人发的台历，都卖给收废旧的人了。建议同修发台历要理智，这样做浪费资源不说，如果有人举报，很容易通过监控查到，因为新小区楼房里外都有监控。我认为挂门把不是不可以，选择老小区比较合适，因为旧楼房多数是不梯楼，监控少，物业清洁工不是每天都扫，一般三五天扫一次，早上上班也晚，这样就避免了损失。一点建议。
信师信法，走过两次崴脚磨难。作者周周。第一次是年前去找同修安装新唐人卫星转播的大锅，因为家里现有的信号不好，看不了神韵，结果没找到人，邻居说他去南方了。那天下着小雪，地面很滑，我穿的鞋底子也滑，在回来的路上走了一个大下坡，仰面朝天摔了一个大跟头，手也杵在地上了，当时手就肿起来了，心想都这样了，明天也出不来了，去市场买点吃的吧。买了带鱼和肉，卖鱼的老板还说我手都这样了，你揉揉吧。我走到楼下，真的就揉了起来，刚揉两下我就警觉了，我上当了，我揉它干嘛，我是神啊。马上有了正念，我就去站牌等车了。一个等车的人说，现在医院里摔伤的人可多了，车来了，我在他前面上车，他看我手有伤，上车不便，就在后面推我上车，我非常感动，一再谢谢他。他说谁遇到这种事都会帮忙的，我说那可不一定，你看电视里播的那个小月月，被车撵来撵去，没人救他，还是被一个捡垃圾的老人把他送到医院的，还是没有抢救过来，死了。他说是的。我说天灾人祸这么多，好人会得好报，你戴过红领巾吧，入过团吧。据说红领巾是用烈士鲜血染成的，烈士不是死人吗？不吉利，你把他给退了，老天保佑你躲过劫难。你心眼这么好，我要不告诉你，真的对不起你啊。我们俩有缘，就起个化名叫有缘吧。他说行，我退。后来我就下车了。虽然摔伤了，没有耽误任何事，我是神，谁也动不了我。我如果不是修炼，不得躺在家里养病啊。第二次也是年前某一天，去银行，走在自家小区大门前，一下踩空了，脸朝下，摔个大前趴子，当时就起不来了。来个男子把我拽起来了，把我扶到小广场的椅子上坐下，他就走了。我想在这儿坐着干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我要回家，就自己走回家了，赶紧把鞋子脱下来，发现脚脖子已经肿起来了，非常疼。疼也得做饭啊，我自己生活，没人照顾我，我可不能趴下，我要正视大法。到发正念的时间了，发完之后发现我用的小表慢了一个小时，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说小表啊，你是心疼我了吗？我悟到万物皆有灵啊，我虽然自己生活，身边没有人照顾我，可是我有师父啊，我自己做饭吃饭洗衣服打资料，自己出去发资料，都是我自己做。去同修家学法，上楼脚脖子很疼，我也是忍着痛上楼，一直念着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是师父的法鼓励着我， 让我一直走在修炼的路上。邻居看我买菜一瘸一拐的，就对我说，你这可是硬伤啊，要小心，伤筋动骨100天。我说没事的，那是你们常人的事，我有师傅管，不会有任何事的，谢谢你的好心。没过多久，我的脚就好了。邻居看到还问我，这么快就好了，你没喷云南白药啊？我说喷药那玩意儿对我不好使。我就是学法练功，背法抄法，起早贪黑的练功，提高心性，结果这么快就好了。我师父说了，气功能治病是谁也抹杀不了的，选自转法轮。邻居也说真好。事后我向内找自己，就是因为自己的心性出了问题，才出现这次的摔伤磨难。我前夫要回家过年，我心里就不舒服，对他的怨恨心一直没去，这是让我摔跤悟道啊。今后我一定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能再任性了，修好自己，改变自己，修出善心，去掉党文化的不良习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好自己，少让师父操心，跟师父回家。
消除五个脑瘤，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想分享我在参与项目过程中的修炼体会。我在这个项目工作已近3年，由于我想在正法有限的时间里尽量注视正法，救度更多众生的愿望，师父慈悲地安排我进入了这个项目，同时这也是我突破修炼提高心性的绝佳环境。2025年6月，我的头部出现极度不适的状态，头部总是沉重，好像戴着一顶厚厚的空气帽，有时还伴随着头痛，全身无力。这种状态严重影响了我的修炼和项目工作近2周。通过学法，我知道自己可能在一个层次上卡了很久，该提高心性，提高层次，向内找修炼中的差距了。我反复向内找，但那种状态并未消失。师父再次通过一个清晰的梦，慈悲点化我。一位医生告诉我，我脑中有5个肿瘤，需要去医院手术切除。当时我似乎是班长，我问同学们有没有人能暂时接替我的位置，让我去把脑中的肿瘤切除。大家都很担心我，但我很平静，安慰他们说，我是大法弟子，这只是我暂时的不正确状态，我去解决一下，很快就会回来，我有师父和大法，别担心。醒来后，我震惊地意识到，脑中的5个肿瘤就是我必须闯过的生死关，是需要消除的严重执着。于是我清醒冷静地写下每一个找到的执着，分析它，并深挖其根源，后天形成的观念，怨恨。师父说，怨恨心呐，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摘录自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就是这样的人，常常因为事情不如意就担心，压力大造成工作障碍，可能影响工作成果。因为害怕团队中要处理很多任务的辛苦，当团队成员对项目工作不用心时，我会产生怨恨。我常常强迫自己用很高标准，也常常把这些标准强加于他人，若他们达不到我的标准就怨恨。同时，我以自己的标准把工作压力转嫁给他人，不站在他人角度为他人着想。从那以后，我和同样在项目中工作的丈夫，也是同修，产生很多矛盾， 每次因某事争执，带着怨恨和怒气，我的身体就像被抽空了所有活力和能量，只工作一小时就疲惫的像工作了十个小时。我不喜欢任何人说我做的不好，比如丈夫说我的分享或反馈不够善，或者别人不听我的，不按我的建议去做。但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工作遭受到挫折，就是要让我认识到并修取这种心态。因为我对自己要求高，当没有达到预期结果时，不是首先向内找，而是立刻想谁和为什么来为这个结果辩解。如果我的努力没有被恰当认可，我也会不高兴、怨恨，觉得不公平。师父教导说，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是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呦，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是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摘录自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还发现这怨恨的根是极强的自我执着，不能接受自己错，容易落入常人的是非陷阱，总觉得自己对，是阻碍我提升层次，把自己局限在自己所谓对的标准内的障碍。之后我不仅发正念清除这怨恨物质，还要连根拔除长期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的观念，以及其他分支，如怕吃苦、怕失败、丢面子等。通过学法，我明白怨恨与慈悲在真正的修炼者心中不能同时存在，二者此消彼长，只有消除怨恨才能修出慈悲，救度众生。那么这怨恨不正是我工作成果和救人效果不好的根本原因吗？第二部分，妒忌。参与项目以来，我常常因无法去掉这个执着而痛苦无奈，它像一座巨大的花岗岩山，突破不了。同时我也意识到掩盖这个执着的狡猾的心。我常与同修分享，或许前世我和被嫉妒的人有业债，所以今生安排我们化解。因为我清楚，嫉妒是修炼者必须彻底去掉的很坏的执着。我自己也鄙视别人的妒忌行为，所以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有。于是向内找时，不是深挖哪个后天观念形成了这个执着，而是找借口安抚他，试图维持自己是好修炼者的形象。我没有这妒忌，每次因无法战胜这妒忌心，无法去掉，发正念也减不了而痛苦时，我向师父求助，师父慈悲点化我。每次学法都会碰到关于妒忌的法，或通过同修分享点化我。专心学法后，我冷静下来，回忆童年到成人的生活，我总是被放在同样的情境中，从小就有所谓的竞争对手，这些对手是姐姐，或是高中密友、大学密友、亲密同事。我总是要听父母、亲戚、老师、老板及周围人对这些对手的比较和期望。竞争心证明自己，想胜过别人，想赢，想被认可、被仰慕等等等等，这些像毒品，像瘾君子中毒，制造舒服的幻觉、错觉，他们是催化剂，强化激发妒忌变得更强。长期以来，这些后天观念像厚厚的灰尘，一层一层覆盖我的本性，指挥我如何感知、考虑问题，自然而然的妒忌却不自知，或自知时仍不愿承认，或因去不掉而厌恶自己。与丈夫分享，他告诉我，别恨自己，因为他 只妒忌，不是你，他只是想依附你的东西。或许是师父通过丈夫的话点化我，谢谢师父。我要珍惜自己，也珍惜他人。虽然我修得不好，但我会坚定修到底，消除这妒忌。写完这分享，我的心突然轻盈如气球。从心底，我不再把姐妹、同学、同事、项目中的同修视为竞争对手，而是真切感到很爱、很珍贵、很感恩，真心为他们的成就高兴。第三部分，显示心。这种心表现为我喜欢做困难、有挑战、具有开创性、开拓性的工作，这像一块大石头，挡在我与整体配合的修炼路上。在一个项目中，如果大家做同样的事，我会自动想把自己分开，去做我认为具有开创性、对整体有利的工作。最终，不是配合把大法放在关键位置，而是把自己的能力放在关键位置。这与大法相差太远，我已陷入危险的状态。师父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工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摘录自《转法轮》。通过学法，我认识到，为避免显示，要提醒自己的使命。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是谁？我最终为谁做什么？我做的事基础是自私还是无私？我是否真在助师？什么才是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等等。第四部分，求名、求面子的执着。这执着表现为我想让家人、亲戚如丈夫、孩子、父母、兄弟姐妹成为我想要的形象。我喜欢与他人分享他们有好事，并因为有这样的亲人而骄傲。因此，我常纠正他人，常看他们的不好的一面来纠正。话语中常引用法来证明我总在法中，而他们，我想改变的人在法外，以增加我话语或反馈的威信和说服力。从此，我认识到这是其他执着如批评、论断、无慈悲、不耐烦、不顾他人感受的根。最后，通过学法，我认识到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连神都得不到的称号，人间还需什么称号？我决心放下，配得上这荣耀称号。大法弟子该做的是证实法，证实大法的美好，让众生有机会得救。第五部分，亲情执着。我很难存钱，有钱就喜欢买礼物或慷慨花在家人、亲戚、朋友身上，换取他们的爱和对我的感情。没钱买礼物，我就为他们做这做那，让别人享用我的食物，喜欢我的厨艺，这大多占用我做三件事的宝贵时间。看到丈夫、孩子在修炼、学习、工作、人际关系中遇到问题，我心就动。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对他人慈悲不是提供物质，而是通过以真、善、忍、慈悲、耐心、宽容对待他人，证实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品质，看他们的优点。连续三天向内找，集中发正念，清除找到的执着带来的坏物质后，我的头部逐渐变轻，完全克服了沉重和头痛。 不止头部，全身也极度的轻盈清爽，充满活力，是师父在我真正向内找，真正修自己时，帮我消除了这些执着肿瘤。这时我的智慧仿佛被打开，我找到了一些改善小组修炼状态，提高项目工作效率的办法。由此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和团队取得的成果也显著增加，比前几个月高两倍。写这分享时，我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无法言表的感恩。师父一直慈悲宽容地救度我这样的弟子。我知道自己离师父要求的修炼者圆满标准还很远，但凭我的誓约，我绝不放弃，坚定跟师父走完剩下的路程。我也感恩项目中的同修，特别是丈夫，他扮演不同的角色帮我消业，不断帮我认识消除影响我修炼状态，影响我提高心性，影响我救人的执着和自私观念。最后，为彻底消除任何执着，我必须时时牢记师父的教诲。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摘录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以上是我目前层次的修炼体会，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信师信法师呵护，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6岁。28年的风风雨雨、摔摔打打中，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关难与考验，有时过得好，有时过得不好。但每次师父都不放弃我，时时刻刻在我身边呵护着我、点化着我、保护着我，使我有惊无险走到了今天。这其中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多少磨难，付出了多少心血啊，弟子永远感恩不尽。先把自己修炼中的经历与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幸遇大法。得法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其中植物神经紊乱导致我天天睡不着觉，很痛苦，还有胃病、痔疮、风湿、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全身没有好地方，妇科病也很严重，瘤子很大，导致下身流血，还有七八个小一点的。那时浑身无力，人瘦的才60多斤，要达到70斤都乐得够呛，天天生活在无望中，总觉着活得没有意思。后来大姐先得法了，他也让我学大法，说这大法可好了，祛病健身有奇效，还能让人做好人，你看看书吧，这是修佛的大法。我一看大法太好了，让人按真善神做好人，我也想做好人，我要修炼大法。开始走入大法修炼时，我就在学法小组学法，天天如饥似渴的学法练功，觉得很幸福很开心。那时我的体重也增到了120多斤，所有的疾病在不知不觉中不翼而飞了，脾气也好了，遇事也知道忍让了，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亲朋好友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又白又胖的。我每天都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之中，大法不断地洗涤着、纯净着我的身心。 我感谢恩师把我从苦海中捞起，赋予我全新的生命，使我从未有过的心情舒畅，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轻松与快乐。第二部分，三次正审取人心。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控制了所有的舆论、行政机构、公检法司等部门，对法轮功不断的抹黑、造谣、诽谤。我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从不动摇。部队也是邪恶控制的非常严重的地方，对当兵的及家属防范措施十分严密。儿子在空军地勤当兵，两年以后转志愿兵带工资，四年以后每年要政审一次。面对政审，我经历了三次考验。一，我要大法。第一年，部队邮来一张表格要政审，要填写家庭成员、社会关系，重点考察有没有海外关系，家里人有没有练法轮功的，如果有练的一律不行。填表由当地派出所、街道、公安局武装部盖章。当时我的心里很复杂，我肯定不能放弃修炼，又怕儿子因我修炼失去前途，很是担心，不知所措。丈夫也责备我把孩子的前途毁了。我与小组同修切磋，游还是不游？不游也不是个办法，都说不游不行。同修问我，你是要大法还是要孩子的前途？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大法，师父这么救我，我也不可能放弃修炼。可是现在这个具体的事怎么办呢？这些年我学大法，孩子很理解我，也很支持我，也在大法中受益。正在我困惑的时候，一天孩子打来电话说，你把那几个字用刀划下去不就行了吗？我豁然开朗，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点悟，要不愚钝的弟子还不知怎么办呢。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把表填上了，顺利的把几个章都盖好了，邮寄到部队。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我在大法和孩子的前途问题上，我选择了大法，师父就帮了我。二，我怕什么？第二年，部队又要政审了。虽然有了第一次填表经历，但我的心底也很沉重。填完表需要盖章时，我先让小叔子媳妇替我去盖章。他去了，等了两天也没信儿。我想，我学真善人没有错，我怕什么？还绕着走，让别人去，这是过关。去人心的时候，我还是没达到标准。我想，我谁也不用了，我自己去，但自己心里也不稳，向内找自己还是有怕心、担心，还有对儿子的情都没放下，还有对师父不坚信，不能堂堂正正去面对。于是我就多学法、发正念、放下人心，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当放下人心、人念的时候，自己也感到轻松了。我去盖章时，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选自《转法轮》。三，我就坚信师父。第三年，部队又来了政审表，经历了两次政审了，我啥都明白了。作为修炼人，这都是考验，没事。我想，我就信师信法。学大法没错，学大法家的孩子是有福分的，不会因这人而受到牵连，我就坚信师父，可心里还有一丝的不稳。我努力克制不稳的情绪，不承认他。丈夫也不那么担心了，他说没事，这几个地方他去办。丈夫先到派出所、街道去办，办完了又去武装部办。到武装部的那天，盖章的人没来，助手也能盖，说等着吧。丈夫等了两个小时，眼看就快到下班的时间了，盖章的人还没来。这时过来一个领导，说给他盖上吧，都盖了这些年了，不会有差错的，盖上吧，让他们走吧。 结果丈夫顺利地盖上了。通过三次正审，我深深地体悟到，修炼就是修自己的心，师父就是要弟子坚信大法的心，心到位了，师父无所不能，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第三部分，有惊无险。以前就听同修说过，在火车站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盘查骚扰的事，我也遇到过两次，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有惊无险的走过来了。几年前，我和丈夫坐火车准备去儿子家，可能是我的身份证被当地610做过标记，我们买完票在车站等车时，过来一个警察让我跟他走一趟。到了警卫室，警察就翻我的兜子，一看兜里啥也没有，没有他们要找的东西。当时我没有怕心，知道兜里没有大法的东西。这时警察看到有一个播放器，问这是干啥的，我说是放二人转的，他也没看就让我走了。好险呐，我忘了这个播放器里还有师父的讲法，过后很后怕。我想这是师父帮了我，不然节外生枝，说不定会出现什么麻烦呢。我悟道后泪流满面，感恩师父的话无以言表，自己没做好，师父还这么保护，真是有愧于师父啊。后来又有一次，我和丈夫还有儿子三人一起坐火车去儿子家，恰恰安检兜子刚过去，两个警察就过来对我说，把包拿着跟他们走。我顺手把装吃的的包拿到手里，警察问，你是某某吗？是不是练法轮功的？还学不学？我笑而不答。警察说，把你包里的东西拿出来看看，一看也没有啥。一个警察打电话说，有点吃的东西，没有别的，让不让他走？电话那边说，让他走吧。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脱离了危险。通过这两次事，家人也见证了师父无处不在的保护，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第四部分，相由心生。我和当地同修经常配合做正实法的事。一次晚上9点左右，我和6名同修去喷法轮大法好等大法真相标语，我和 A 同修一组。正在喷字的时候，我无意侧身一看，后面有亮光，我就告诉 A 同修，他说是咱们同修，没事。我们也没当回事，还在继续喷，说着亮光就到了跟前。这时我们看到过来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抽着烟，三个人没看见我们似的，好像我们都不存在。他们说着话走过去了，离我们只差1米的距离擦肩而过。好险啊，感谢师父的呵护，师父无处不在地保护着弟子。师父借同修的嘴说没事就没事，一切顺利。记得有一次与同修配合讲真相，后来发现一个50多岁的男的跟在后面，同修有点不稳，说你看有人老跟着咱们。我想都没想说，让他转身回去。话音刚落，我回头一看，他真的就转身往回走了。真是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聚缘会议上讲法中说的，相由心生。第五部分，子宫瘤不见了。邪恶开始迫害大法最初的那几年，打压很严重，学法小组也没了。我虽学法不深，对法理解的有限，但仍坚信大法不动摇。可由于没有小组同修比学比修的环境，因此学法练功松懈了，不太经济。一天肚子疼得厉害，后来例假也不正常了。丈夫让我上医院看看，到医院一检查是子宫肌瘤，瘤子还很大，医院让做手术。那时我家经济条件不好，我和丈夫都下岗了，我想医院也治不了我的病，这是因为我修炼懈怠了造成的。我向内找，3件事都没做好，还有很多人心。我想我要精进起来，我就信师信法，相信师父能帮我，肯定没事。丈夫始终不放心， 几个月后他非让我去医院检查，我不同意，说我好了不用去检查，他执意要去。我说那你就允许我带真相小册子沿途发放，他没反对，默认了。于是我就把二三十本小册子放在包里，一路走一路发。到了医院一检查，神迹出现了。大夫说你不用做手术了，大的瘤子已经没了，还有一些小的，过两年例假走了就没了，回去吧。我心里那个激动啊，师父太伟大了，师父无所不能啊。丈夫也挺高兴，我对丈夫说是不是师父帮我了。回家后丈夫对亲朋好友说大法真是神奇，你看他没做手术瘤子都没了。有时他背着我对亲戚朋友说你看他身体多好，性格也变了，以前脾气暴躁得理不让人，现在变了一个人，大法太神奇超常了。结语，每每想起或跟人说起自己过去的修炼经历，我都不自觉的泪流满面，极度哽咽，那是对师父感恩的泪水，那是幸福的泪水。师父从苦海中把我捞起，给了我全新的生命，让我当宇宙中最最荣耀的大法弟子，没有比这再幸运的了。人得法多难啊，得法太不容易了。《西游记》里说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大法弟子全都占了，能得到这万古不遇的大法，由伟大的师父亲自传度，时时呵护点化和保护，这是师父的圣恩，无上恩典啊。有时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或心情不好时，只要想到师父，想到大法，心中就充满了自信。大法赋予我无穷的智慧与力量，什么不好的事瞬间化解掉。有师父真好，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唯有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
一切问题其实都是学法的问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一名70后，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30年的修炼历程，无数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伟大。今天我想把自己修炼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心得与同修们分享，特别是与那些正在遭受严重磨难和在修炼路上艰难前行的同修们分享。其实每个同修一路走来，披荆斩棘，历经磨难，大大小小的关难如影随形，始终伴随左右。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来源、特点、生命的历程、业力的大小等不同，造成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各种状况频出，有的同修走得很艰难，有的同修越走越平稳，越轻松。有很多同修长期处于各种磨难中走不出来，也有很多同修被邪恶夺走了生命，造成了很大损失。难道这些关难真的有那么巨大？那么难以逾越吗？其实不是的，师尊早已在讲法中给出了答案。师尊讲，法理能解决你的一切问题，引自瑞士法会讲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引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们在修炼中，你会碰到许多磨难，只要大家认真去学法，什么难你都能闯得过去。你只要认真学法，什么解不开的心里的这个心结，过不去的东西， 你都能够在法中找到答案，都能够解开它。引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通过上述几段讲法，我认为答案已不言而喻，法可以解决我们所有问题。换言之，是自己学法出现问题，没学好法，不会学法，才被邪恶生命钻了空子，使观难变大，变得严重，过关难度增大。有的同修可能不赞同这个观点，遭受严重迫害的同修有很多学法很积极，每天都在坚持学，甚至学法数量很多，三件事都没落，看上去很精进，确实是这样的。这种现象在大陆很多地区都存在，是普遍现象。但是如果和这些同修深入交流学法的问题时，就会发现他们虽然学法数量不少，但是学法状态和得法效果并不好，只是在坚持一种学法形式，学法时并没有完全融入法中，学法时法理展现也较少。多年前在学习师尊各地讲法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关注学法的问题。师尊在法中讲到的有关学法的各种讲法，同修交流文章中关于学法的心得、感想、体悟等，我都会额外关注，认真阅读。平时和同修们交流时，交流重点也多是放在学法的问题上，了解其他同修的学法方式、方法、学法时的状态、得法的效果、表面上对自身修炼状态带来的变化等。经过多年的学法和交流，逐渐的在学法问题上，笔者有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心得，也看到了一些学法中长期被同修忽视，却又严重影响同修学法效果的事情，在此与同修们交流。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些年我看到的在学法方面存在的一个最常见、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同修把学法数量作为每天是否学好法的衡量标准，每天学法像完成任务一样，今天要学完多少，学的时候就抓紧时间读、抄或背，想着赶紧把今天数量学完，而不是把学法时是否真正入心、是否融入法中当作关注重点，把学法当成一种任务，每天只是机械式的学法，学法流于形式。这种心态学法根本就无法做到静心，也根本不可能融入法中，严重影响得法效果。这些同修可以说是不会学法。通过多年观察，凡是采用这种方式学法的同修，往往给人的印象是遇到问题经常不能在法上看问题，正念不足，自身修炼状态也不好，人心多。很多学法小组也是这样学法。我曾参加过一些小组学法，由于学法速度快，学完后感觉学得稀里糊涂，很多学过的内容已想不起来，问问其他同修也有同感。至今还没有遇到一位采用这种形式学法而能长期保持较好修炼状态的同修，反倒是好多被严重迫害的同修平时也都是这样学法。初期新学员这样学法问题不大，但随着层次不断提高，修炼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再采用这种方式学法就很难满足高层次的修炼要求。但也有用这种方式学法而修炼状态没出现太大问题的同修，这些同修往往一天能学六七个小时甚至更多，花费了大量时间学法，从而弥补了学习方法带来的不足， 这其实是一种事倍功半的方法，学法效率低下。再说第二个问题，在笔者看来也是一个常见的严重影响学法得法的问题。很多同修性格比较急，做什么事情都很急，这种性格也表现在学法上，学起法来速度很快，速度太快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学法时心不能完全静下来，由于速度快也没有足够时间去认真理解每一句法的内涵，学法时浮于表面一带而过，不能深刻领悟法的内涵，最后也是不能融入法中，严重影响得法效果。对此现象，我曾和一些同修交流过，由于多年形成的习惯，他们觉得改变这种习惯很难。师父法中明确讲过，急是一种执着这个理。这些同修学法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清除着急的魔性，放慢速度，静心学法。我曾遇到一个老弟子，法背得很熟，但却被严重病业长期干扰，自己也无可奈何。经过交流，发现他背法速度很快，根本达不到完全入心，更没有达到背法时每个字都在脑中显现出来。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的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反观那些学法速度慢的同修，静静的用心学法，普遍表现出修炼状态稳定，很少出现严重迫害干扰。我认识一些同修经过交流，放慢了学法速度，很快就感到自身修炼状态的变化，正念强了，干扰减少了，效果显著。最后再说一个问题，提醒同修注意，尤其是在磨难中的同修注意，不要抱着有求之心学法，因为在磨难中很痛苦，学法时很容易产生抓紧学法快点过关摆脱痛苦的想法，不自觉地抱着有求的目的学法，由于基点不正也会干扰得法效果，反而延缓了磨难的清除和过关的时间。前几个月我身边有两位老年同修身体出现严重病业假象，一个是出现脑梗，被家属送进医院，出院后一侧肢体偏瘫，医院让他进行康复训练，家属要求他继续打针治疗，同修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没有被常人带动，通过和其他同修交流，他决定每天用大量时间入心学法，对照法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随之他的身体出现明显变化，病业状态不断减轻，一天一个样。另一位同修是心脏出现问题，每天非常难受，很苦恼，正念也不足，时不时会被人心干扰，后来也是接受同修建议，在学法上下功夫，每天用大量时间用心学法，病业状态也是很快出现缓解。这两位同修都是在没有找到自身问题，只是通过多学法，认真学法，自身病业状态很快出现好转。其实网上有很多类似的交流文章，讲到通过大量认真学法解决了病业问题，其实不单是针对病业，其他问题也是一样，都可以通过增加学法时间来解决，时间越长越好，但要注意学法时必须入心静心，否则不一定会出现明显变化。 前面说到的几个问题是笔者认为对同修学法干扰比较大的几个问题。当然，影响同修们得法的问题不止这些，其他一些问题因为许多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也多有提及，所以这里不再赘述。学不好法会给自身修炼造成严重影响，学不好法心性就提高不了，学不好法发正念除恶效果就差，甚至没效果，学不好法讲真相时众生也不容易得救等，会影响到修炼的各个方面。因为不管是发正念还是讲真相，真正起作用的是发出的思想中和讲出的话语中所带有的法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你的思想有多大力量或你的能言善道。其实我们只是个载体，传递大法的威力，真正做成事的是大法的因素。以上是笔者这些年在学法方面的一些心得和浅薄认识，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望同修们慈悲指正。最后以师尊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所以说个人在修炼中，你们不断地坚持学法是非常主要的。你们学不好法，在做大法的事情时，有很多事情也难以摆正，难以做好。如果你们学法学得好，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容易一些，同时不容易出问题。引自北美巡回讲法。
层层向内着的一点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第一部分，对向内着的表层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向内着的理解只停留在表层，遇到问题时，我会对照自己，是否符合真善人，是否触动到名利情，或是对号入座，这是争斗心、妒忌心、欢喜心。找到这些之后，就觉得自己已经向内找了。但这样的找法只停留在表面，很难触及根本执着。看似平静，其实内心深处仍有情绪和执着，只是暂时压制住而已。人的本能总是首先维护自我，出问题时第一反应往往是别人不对，无意中就向外看了，谁没在法上，谁太常人，谁对谁错。其实这样是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而不是衡量自己。师父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中讲过，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盼你再修好吗？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老去看着别人，却不向内修，找自己呢？一说到自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高兴？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在突然间有人指着鼻子骂你时能够做到心情坦然的？有几个面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心不动而找自己原因的？第二部分，以此启发开始学习向内找。几年前我在一次过关时，一位多年未联系的同修突然打电话来说，他梦见我在哭，特地想关心我。我们于是交流了很久，谈了许多法上的体会。他分享了自己如何无条件向内找， 如何一层层深挖，彻底的找自己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那之后我也开始尝试安静下来，像与自己的灵魂对话一样，自问自答。刚开始并不容易，观念和业力的阻力非常大，要把心一放到底，只找自己，真的不简单。为自己辩解的心，看别人的心，总是时刻往外冒。当那个业力要被消去时，内心会感到痛苦。但我知道，作为修炼人，这点苦是应该吃的，也必须认清，那并不是真正的我。最初因为还不太会找，只能找到比较浅的部分，更深层的根源却难以触及。当我继续追问时，思路又常常转向别人哪里不对，结果反而变成在修别人，这不正是向外看了吗？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再次拉回自己，坚定地继续修自己。几次反复后，感觉阻挡我向内找的那层物质逐渐消散，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在发正念中被清除。同修的帮助更是珍贵，他总是鼓励启发我，就像师父派来的天使，帮助我提升，使我渐渐学会了如何深挖，向内找自己。第三部分，层层向内找的过程。比如有一次过关时，我这样层层追问。第一层，为什么难过？悟，因为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很委屈。第二层，为什么会觉得被伤害委屈？悟，因为太在意是非对错，觉得不公平，心生不平。其实法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只需守住善，修自己就好。只有人心才会受伤，若把它当作修炼的阶梯与消业过程，就不会被带动。第三层，再往深处看，是自我。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而我的很多私心、傲慢等人心，都是从自我而起。第四层，那自我背后是什么？从这件事上体现出的是求明心，在意别人抹黑我、冤枉我，别人如何看待我。第五层，不管别人说的对不对，都要反观内心，别人为什么会那样看，是不是我确实哪里没做好，你为什么要动心。当我这样一层层追问时，内心逐渐平静下来，思路也慢慢清晰。第六层，这些心背后是什么？悟，看问题的角度没摆正，在迷中容易被人的观念和感性所迷惑，站在常人的角度，一碰到问题就会心里不平衡，钻牛角尖，对别人有意见。而要是从修炼的角度看问题时，很多事马上就能通透，因为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是为了我们的修炼，没有偶然的事，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第七层，继续向内找，回顾自己平时做事时的点点滴滴。有的同修说我做事雷厉风行，我一直认为作为协调人要有主见，有担当，要有决定项目的走向，很多事悟到了就会去做，有时可能没考虑到同修的感受和接受能力。作为修炼人来说，可能有考虑不周的地方，需要再扩大容量，多为他人着想。但作为协调人的角度，要如何平衡好项目的推进，同时又能得到大家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还要承担得起这些压力，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不易，但正因为难，才显出修炼的珍贵。有些事从不同角度来看，真的不一定能让所有人都理解。我提醒自己，从个人修炼角度要更谦卑、包容，多为别人着想。从协调角度，必须严格用法的标准来衡量每个决定，使项目在法上走正，勇于承担师父赋予的责任。第八层，修炼不只是表面思想的转变，更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这过程中要教会人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形成怎样的思维结构，遇到事情怎么样想问题，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想问题。人的思想会直接带动人的行为。我悟到，没有完全同化大法的部分及人的观念，形成了强大阻碍，必须要再提高层次。当我一层层问下去时，心也一层层静下来。每深入一层，就像剥开一层厚重的外壳，离真我更进一步。第四部分，从思维转变到学法入心。师父一直要我们学好法，多学法，而思维方式的转变最终还要回归到法上，唯有学好法才能真正规整思维方式。我意识到，有一段时间虽然每天在学法，但学法不入心，像和尚念经一样，脑子里甚至还会想别的事，甚至背法的时候出现为了背而背的状态。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学法应是得法的过程，而非走形式，为了学而学。我们常在忙碌的生活、工作、修炼中，疏忽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和空间，静下心来想一想，修一修，悟一悟。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被人的观念和本能主导，有时人心暴露出来了还不自知，表面上三件事做了，觉得心安理得，却只是像在每天完成功课，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他的心不在修炼上，他完全是在维护宗教形式，那么这个执着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障碍。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还说，人把做事当做了修炼，人把维护宗教的形式当做修炼，其实神根本就不看重这些，只看重人心的提高，那才是真正的提高，而那个环境只不过是提供给修炼者，信佛信神的人一种共同能够提高的那么一种场合，互相能够借鉴。我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第五部分，挖掘更深的根源，向内找，还要从思维方式上去找正。每个人心灵深处都可能有一块不愿去触碰的地方，有的甚至被风尘很深，而那里往往正是我们要去面对、找正、去掉的地方。例如，有人从小父母离异，常被欺负，可能形成怨恨心强或自我保护心重的性格，有时向内找需要挖到更深处，不是只围绕着当下去找，也不看事情对错的本身，而是从最初的起心动念开始找，甚至要找到自己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学校教育等养成的思维方式与习惯。我们很多人说要解体党文化，可是根深蒂固的东西有时候根本意识不到，找到的却只是自己党文化的表现形式，那真正的正统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必须得从思维方式上去找正，否则就很难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当我们真正从思维方式上去找正后，也会发现心性的提高与长功也是相辅相成的。第六部分，向内找与心性的提高相辅相成。除了主动向内找之外，提高心性也是关键所在。师父在法轮功三功力的把握中说，因为功就是能量，是灵体，是很不容易积存起来的，把这个功打出去就是在消耗自己。学了这段法，我恍然大悟，原来内耗不只是能量的消耗，还会削减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严重一点说， 还会影响修炼层次。只有达到更高层次，更高层次的法才会对我们显现，才能达到更好的向内着。在这次准备交流的过程中，我大量的学习了师父的相关讲法。在学习向内着的讲法时，法理像线索一样不断引申，继续探索，层层展现。师父在多处法中讲到功、能量、德与提高层次之间连带关系。师父用最普通的语言讲的是最高深的法理，使我再次从宏观上、概念上、理悟上认识到了这层法的深奥，为之震撼，感受到佛恩浩荡，令我泣不成声。同时也体悟到，真正的信不是嘴上说的，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坚定。这样的信会让我自然的、主动的、无为的向内照，那是在庄严佛法面前油然而生的谦卑与恭敬，是想修好自己的强烈愿望。随着修炼，那些人心和执着终会解体，不是强为，也不是有为，而是自然而然的修炼过程。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修炼中持续向内找，提升心性时，整体的能量场也会随之升华。第七部分，梦境的启示与结尾。前两天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里我经历了两段人生，每一段人生都像现实一样真实，里面有生活，有家庭，有种种人间的情感与经历。那一段人生就像走马观花，转瞬即逝。当我走到一个房间，再从那里出来时，就进入了另一段人生。醒来后，我心里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让我体验这两段人生？这背后要我悟什么？师父在欧洲法会中讲过，人以为呀，人就有一生。其实，人这一生中正好像睡觉，你真正的自己并不起多大作用。当那个人从身体的躯壳里面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是轻飘飘的，不受人的大脑抑制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思想整个都开放。进入那个空间之后，和常人那个空间的时间也发生变异了，像睡醒一样，你会突然间发现你一生所做的事情历历在目，每一件小事都像刚才做过的，就那么清楚，一下子大脑都解放了。真是这个感觉，人只能知道自己的一生一世，走出一段人生后，如同大梦初醒，脑子被打开，看到的是生生世世。这次梦中的体验也让我体会到，人生如梦，不被假象迷惑，不为情执所困，珍惜每一段修炼因缘。修炼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能在每一个当下修好自己，待人接物、举手投足、平时生活中的言谈举止之间，都能体现出修炼人的状态与境界。修的不是形式，而是心；悟的不是道理，而是理悟后境界的提升，是走出人走向神的过程。让我们相约共勉，一定要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以上是我在修炼中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对容纳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家修炼这么多年了，都对大法的法理有了一定的认识了，有了自己的心性标准，可能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都有所不同了。要正确面对同修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状态，就得扩大自己的容量了。一天 A 同修非常烦躁地跟我说，不要再打电话催 B 同修要真相材料了。 我听了后觉得奇怪，说我没有催他呀，我只告诉他没有了，问他什么时候能送过来，没有了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没有别的意思啊。 A 同修不但不相信我说的话，还在继续的指责我不应该催 B 同修。我再三解释，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还增加了很多的埋怨。我一看情况不好，不能再和他继续争论下去了，就不再解释了。我静下心来想想这件事情，如果我顺着他说的去想的话，就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人心来，气也就出来了。我赶紧打住，不能顺着执着心去想，顺着执着心就会争论，越争执着心越多，其实是执着心们在利用人互相争来争去的。我不能进入这个圈套里，在这个圈套里我们都会烦躁痛苦，互相之间产生间隔，会影响互相配合做救度众生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对待同修的指责呢？我试着去理解他的状态，他更了解 B 同修的情况。 B 同修遇到了一些我不知道的困难，他们也都不容易。想到这儿，我想我得容得下 A 同修对我不公的指责，这样一想之后，没有人心能干扰到我了，刚才被执着心搅得不舒服的感觉消失遁形，内心无比的舒畅，感觉自己的容量也扩大了，我也能抑制住因 A 同修指责形成的场中生出的执着心了。他们虽然很多，但却不能在我这儿起作用了。我的思维容量扩大了，能容纳那一切了，能理解那一切了。不同的同修有不同的修炼状态，有不同的心性标准，我不能要求同修和我是一个标准，我得能容纳同修的不同表现，但不等于我认同他们的不同的标准。就像大海能容纳百川，但我们不能说大海和其中的某条河流是一样的。这里不是说谁好谁不好的问题，是思想境界升华后对容纳的理解。我通过在这件小事情中实修，我感受到自己能及时地发现执着心，并能在大法中看清他们的表现，并能通过将自己融于大法中来抑制他们，不让他们起作用，不让他们被利用来干扰同修之间的互相配合，反过来利用他们来在大法中实修，证实大法。虽然 A 同修跟我说了很多指责的话，但我知道都是他没修好的执着心在说，这些执着心又是被旧势力利用着的，我不会因为他带着执着心说的那些话而对他产生不好的看法，绝不上旧势力的道，相反这是我提高的机会。利用同修表现出来的状态修炼，我只看他的优点，那些不足之处都不看，那只不过是旧势力的小把戏而已。我们是同心为助师救度众生而来的，我们要互相配合好，不要人心的干扰，要堂堂正正的配合好。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我告诉大家，不管你们修多好，今天你们只要有常人心在，那就是魔所能利用的东西，自己不注意，随时都可以被利用。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就是尽量的去抑制这些常人的心，尽量的使它不发挥作用，尽量的走正自己的路，尽量的在一切环境中，在一切发生的事情中，能够做得堂堂正正的，宽容大度，能够理解别人，能够尽量的全面思考问题，那么我想很多事情可能都会做得很好。这种表现不是妥协，每个人都可以谈自己的看法，善意的去衡量。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坚定正念，突破网络封锁，外一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对于邪党的封网，同修们都以自己从法中学到的智慧突破了封锁，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下面我把自己突破网络封锁的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分享。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就告诉过我们，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所以我就坚信明慧网他们一定封不住，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承认自己上不去网。2024年上半年封网比较严重，有的时候自由门运行两个小时都上不去，我也不会认为封锁太严重了，我上不去网了，我想换个时间点就能上去了。师尊在转法轮里讲，你想多了就是执着心，你想重了，你不就是执着追求了吗？我悟到不要执着，所以打开自由门后，我就去做别的事情。过一会儿一抬头看电脑动态网的主页已经打开了，就这样我顺利的把明慧广播的内容下载下来了。每周的明慧广播都没有落下过，我什么时候都不认为自己上不去明慧网，就抱定这一念，同时向内找，承认自己上不去网的一切因素，找到后及时清除这些因素，现在上网越来越顺利了。尤其最新版的自由门出来以后，上网更顺利了。我悟到，只要我们坚定正念，并且清除干扰我们坚定正念的一切邪恶因素，就一定能行。对欺师的一点体悟，师父在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中说，一是欺师，二是干扰救度众生。因为这是生命流去的根本界限，碰一碰都不行。我开始对欺师的认识就是欺骗师父，没有兑现自己救度众生的誓约，觉得自己三件事一直在做着，所以觉得自己没有欺师的行为。直到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欺师有了新的认识，下面写出来和同修分享。一天晚上我上楼检查学生们就寝的情况，发现二楼靠西边有一个宿舍正在大声喧哗，我推门进去后就好言耐心地教育了一番，带头吵闹的学生也保证不再喧哗。我关上宿舍门就去别的宿舍检查，我刚从东头折返回来准备上三楼的时候，那个宿舍的学生又开始喧哗，我的怒气就上来了，但是我强忍着怒气没有发作，推开宿舍门对带头喧哗的学生又教育了一番，学生们的认错态度比上次还好，我就上楼检查了。三楼的宿舍还没有查完，就听到了二楼的那个宿舍的学生又开始大声喧哗，我这火气一下就上来了，快步下楼走到那个宿舍推开门，第一句就训斥学生，你们欺师，觉得自己不被学生尊重，学生拿着自己话不当回事，学生们欺负我。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欺不仅仅是欺骗，屡教不改也是欺，无视师父的教诲，拿着师父的慈悲不当回事也是欺师，层次所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改变思维方式，修去人的观念。作者人心。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人做事的方式和准则，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习惯，也形成了固有的观念，如生活中的卫生习惯、饮食习惯、为人处事的习惯以及穿衣打扮的习惯等等。我先生比我年长几岁，是一个大学老师，40年的教龄使他形成了很重的职业病。他从来没有错，错了也从来不道歉，他从不让人说， 做错了都不让人说，只有他说别人的份。说心里话，我很烦他，烦他与我所思所想所要的差得太远。那么我所思所想所要的是什么呢？我希望他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干净利落，注重仪表，为人处事谦和，低调，少说多做，知书达理，谦卑有礼，这是我心目中的为人师表。这是我在人中形成的不易察觉的一套固有观念，不符合我观念的我就不接受，总想去要求对方改变对方，这是一颗只想改变别人的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想把对方改变成自己想变的样子，这是一个很大的执着。现在我发现了它，我就要去掉这个执着，必须改变过去形成的人的思维方式，放下固有的观念。于是我换一种角度去看他，发现他认同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很善良，对我的修炼很支持，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主动想着给师父买贡品，而且一丝不苟，一定买好的。他生活很有规律，执行力强，有毅力，每天晨练风雨无阻，钢琴绘画书法都小有成就，是常人中的佼佼者。当我站在欣赏他的角度看待他时，心中变得愉悦开朗了，也不那么烦他了。同时我也向内找，找出了自己许多的人心，如总想改变别人的心，挑剔的心，不善的心，求虚荣的心等。我必须去掉这些人心，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扩大心的容量，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上。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教导我们，大法弟子的名号是最神圣的，他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他是以助师救人为生命根本的，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所以我一定要做好，修得执着无遗漏，出自红银，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境界。当我改变了思维方式，找到了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困扰着我的人心，并努力归正时，丈夫也变得谦和了，并发自内心真诚地说，我沾了你们师父的光，也沾了你的光了。其实人啊，谁也改变不了谁，只有大法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一切。我要努力学法精进，在跟随师父回家的路上走得更稳更坚实。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去除怨恨心，双膝疼痛消。作者小玉。前两年一到晚间或冬季寒冷时，我的双膝就会有疼痛的感觉，刚开始我没在意，以为几天就好了，还用人的理认识，是小时穿棉裤薄受了风寒导致的吧。后来连续疼痛，而且有时很重，我知道得重视自己修炼状况，学法练功没耽误，可疼痛也没太好转，不知心性哪里出了漏，每天查找自己的不足，后来发现疼痛有轻重之分。一次和家人出现矛盾，我的怨恨心出来了，而且很重。那天晚上我睡觉前双膝疼得很厉害，我发现了缘由，以后注重修去怨恨心，听师父话只有多学法，平时按法的要求做。我想最主要是遇到事修自己，做到要向内找，不再向外看，深发执着心，去掉人心，改变人的观念，这样我逐渐在对家人生出善心，不计前嫌。不知不觉中我双膝疼的症状消失了。今年十月通过学法，自己又找到一些不好的人心，我发正念清除他们，这时我的双膝热乎乎的，好温暖。谢谢师父。
疼痛消。作者大法弟子。早上起来骑车去上班，在路上就想着先到早餐店吃饭，此时肚子开始疼起来，当时就想着是不是昨天吃哈密瓜的问题。前段时间买了个很大的哈密瓜，切开一半孩子吃掉了，剩下的留在冰箱里，因为这段时间老下雨，就没有心情吃，一直在冰箱里放着。昨天拿出来，闻起来有一点点的味，但感觉不是很严重，自己就把它吃掉了。那么大的哈密瓜扔掉，真的有些可惜。所以今天肚子一难受，马上就想到了哈密瓜的问题，此时才意识到是自己的念头错了。当时就想，这一切都是假象。几秒钟后，自己的肚子就疼痛全消，自己顺利的到早餐店吃完早餐，回到办公室。师尊告诉弟子，如果这个东西反映在你的胃上，你肚子疼，哎呀，我今天吃东西有问题，它不是，是业力给你弄那去了，那为什么非往那弄呢？不是非往那弄，也可能往这弄，也可能往那弄。出自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人心往往是很微妙的，一不留神就会冒出来。为什么会回到肚子上去？不就是因为我有这颗人心吗？肚子一难受，就会想到是吃东西的问题。站在修炼的基点看问题，逐渐的把人心修去，才是修炼。我们生活中这种事情都是很多的，问题一出现就用人心去看，是不是这样造成的？是不是那样造成的？其实都是假象而已。一点个人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